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黄瑞红，很高兴又在空中与您见面了。听众朋友们，相信在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某种程度的成就，那要促成这成就有什么条件呢？在今天我们人间万事这个单元，我们有请师父来为我们开示成就的条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吉祥，那欢迎今天来收听我们的人间万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成就的条件。有一句就寄语说，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每个人其实都想要，就是我的一生里面偶尔平凡是幸福，可是偶尔也觉得哎呀，我总得想要有一个成就，想要过一个轰轰烈烈的人生。可是在凡人跟轰轰烈烈的人生当中，到底要怎么去成就或是怎么去做呢？那自己会不会经历种种不同的一个心理状态，想要又害怕这样子，那很想要又有时又得不到，就是事与愿违。那一心向往成就，有时候又觉得那个下了很大的功夫，可是那个成就就像煮熟的鸽子会飞走，有时又好像时运不济。那所以其实凡事佛门所说凡事都有一个因果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再说成就到底有什么条件呢？那个善的因善的缘到底是什么呢？那星云大师在今天的这一篇成就的条件就跟我们所有的人说，成就到底靠什么因什么缘。那第一个，星云大师首先说，成就的人一定要身心愉快。请问您身心愉快吗？在我们这个大纽约的所有人，您身心愉快吗？那其实有些人可能乐观进取，那前途很平顺，那有些人可能生性悲观，甚至是很懒散的人，想要一试成就其实会比较困难的。那所有真正能够有大成就的人，如果您去检讨他的身心，都会是愉快的。那如果他的身心不愉快，那可是我们觉得诶，那他也不错嘛，那可是他怎么还会有一些成就呢？其实如果身心不够愉快的话，真正就是在种种的抗压或者是看待人生等等的，没有一个很正确明亮的一个观念的话，在成就的过程中其实很难长远的去承担很多的压力等等。所以星云大师觉得，一个真正成就的人，首先他就是一个快乐乐观的人，他以阳光一面去影响很多身边的人，他以他成就的一个他的人格特质，其实是散发给世间的人更多的光与热。好，那也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叫做勇气胆识。要想成就一个事业，不只是能够靠我自己是一个小太阳啊，很快乐会微笑，不只是靠这个，那想要成就的人还要有点勇气跟胆识。那我们那回顾历史来说，历代的所有的王侯将相乃至于一代君主，没有一个是乳弱而成就， 没有一个是就是很没有胆识而成就，就譬如刘邦、刘秀、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等的，乃至于近代就是出现的一些伟人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大人物，其实都是凭着他们的勇气跟胆识才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那这边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还觉得蛮 特殊的一个近期一个蛮有成就的人物，马云先生。马云先生很多人都知道他创办了非常有名的阿里巴巴，那可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很多人其实非常的清楚，他以目前马云先生的这个身份，他在全世界各地已经被邀约了，在不同的场合有所演说，可能是大学，可能是一些就是对外的媒体等等的。他是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跟态度很大方。诶，可人家就说，诶，为什么这个马云先生他会有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流利的英语跟态度，乃至于他的国际观而促成他现在的一个成就呢？那马云先生曾经说，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一个湖畔，就在一个公园的湖畔，就遇到了一个家人。那一家人呢，是从澳洲到中国去度假的一家人，那就是金发碧眼，当然就是说美语或者是英语的。那马云先生那时候对英语都已经非常有兴趣，他觉得这是一个接洽外面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轨道。马云先生呢就觉得啊，我学英语学了那么久，终于逮到好机会了。这跟我们大多数人就很不一样，有些如果我们英语说得不好的人可能会怯弱啦、害羞啦、不好意思，可是马云先生呢就是一马当先，赶快咚咚咚跑到去那个湖畔跟他们说 Hello， 然后就开始打招呼了。那这一家人来度假，就对于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学生，那跑来跟自己打招呼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全家人就跟马云先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马云先生除了那一次的就见面，就跟他们就做了一个长期的联系，从十几岁联系到乃至于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写信给他们。马云先生乃至于在他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曾经主动说，我可以不可以去探访你们呢，因为我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那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不是足以构成他以后的成就呢？其实我觉得是的，这代表其实他一直在留意着外面的一些很多的接轨平台等等的。所以马云先生乃至于到现在，对他所建立的国际观，乃至于他能够很容易的跟多方人士的一个接洽，其实都是源自于他的勇气跟胆识。那其实也有人说，成功就像是一个梯子，那双手插在口袋的人是爬不上成功的梯子的。好，那我们回到来，星云大师说成就还有什么条件呢？成就第三个条件就是能够胜任工作，注意细节。那当然我们都听说过，泰山不惧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那这边也有一个非常短的故事跟大家分享。那英国有一个经理，他跟就是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司有一个贸易合作，那所以他时常需要呢就是购买火车到东京去跟他们接洽，然后又回来。那很快的，这个经理就发现，诶，我每次去神户的时候座位总是在右边，就是窗口的右边，那回的时候呢总是在左边，那已经好几个月了都是这样。那有一天经理就询问这个日本公司的一个购票小姐，她说，诶，您帮我购票的其中的一个缘故是什么呢？那小姐就说，车子去神户的时候啊，富士山会在您的右边，那车子从神户到东京的时候呢，富士山会在您的左边。那先生您从国外过来，可能大多数都会喜欢富士山的美丽景色，所以我帮你安排了这个座位，让你可以在这个旅程中 都心情非常愉悦。那这个英国的经理非常感动，他立即就把这个公司的贸易额从50万英镑提升到200万英镑，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所以工作的胜任而且能够注意细节是成就的条件。那星云大师还说什么呢？他说除了我们身心愉悦啊，有胆识胜任工作，还要靠一点时势，就是时势所趋，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有的人才不能够遇到一个大时代的一个机遇，就好像时不与我，那也非常的无奈哈。那所以要成就一番时势，所以有时候要靠天时、地利、人和，都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那总该以前成就的一些伟人哈，难免还有一个叫做贵人扶持。星云大师有说，一个英雄好汉，他也不是靠着单枪匹马就马上呢重横天下哦。所以所谓哦，独木难撑大厦。那一个人的资质再好，其实还是要看，还是要靠旁边的一些良师益友一同的成就。就好像古代的一些伟人，就好像汉光武刘秀，如果他没有颜子陵壮光为他招贤纳士，也很难成就那个东汉时的一个兴盛。所以所以其实这个贵人的扶持也不能说不重要，那这就是第五个成就的因缘。那第六个呢是诚信跟勤劳。那任何事业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共同成就的，好像我们看第五点来说，个人是很难成就很多事情，真正成就大事业其实我们需要很多的因缘去互相帮忙。那这些因缘从哪里来呢？就是个人的诚信跟勤劳非常的重要，愿意吃苦啊，愿意牺牲啊，愿意忍耐啊，那其实就能够以此结交很多的朋友，就以此能够让朋友们共创事业，觉得你这个人我可以称兄道弟。所以诚信其实是成就事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星云大师这边提到成就最重要最后的一个秘诀叫做风云际会。诶，这风云际会是什么意思呢？江山代有人才出，但也要靠一些因缘际会。那所以星云大师所谓的风云际会其实就是因缘所成。世间上无论什么事情，有了因必须要有缘才能够成就。那如果因缘灭则灭，那有因缘则成。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也不相逢。一颗种子有了一个种子也要风雨阳光土壤等等的。所以一个人的成就难免在最重要的时候要靠一些善因好缘。那善因好缘哪里来呢？可能听众朋友说了那么多，那最后最重要的那个善因好缘怎么来呢？善因好缘就是平日要跟大家结好一缘，随时帮助别人，随时给人一个微笑，随时给人一个提拔，随时给人家信心，随时给人家鼓励，那就是随时在结善因好缘。那所以综合以上的成就的条件也只是略说而已，因为一个人的成就毕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成的，那付出多少，就像建房子用了多少的砂石，你房子就能多大，你打了多坚固的一个基础，你就能够多，你的房子就能够多牢嘛，就能够起多高的一个大厦。所以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所以大家讲了那么多，您的人生到底有多大的成就呢？就要看你自己为自己准备多少了。那所以最后祝大家有一个幸福快乐成就的人生。
我们以悲愤为力量，不要用叹息失望面对委屈，我们以忍耐为担当，不要用虚荣迷茫面对诱惑，我们以禅定为招行，不要用患得患失面对荣耀，我们以克制为良方，
不要在困难的面前就后退，不要在失败
在听完好听的人间因缘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有请佛光山纽约道场住持如阳法师来为我们主持佛教问答这个单元。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很欢喜的有因缘在空中再与大家结下法缘。而这一周佛学问答时间，与大家谈一谈有关人过往以后器官的捐赠。中国人一向保有传统的想法，认为人往生以后一定要留得全尸啊，因此呢，器官捐赠的想法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普及。但各位想一想，过去佛陀为了救度众生，都能够割肉喂鹰，舍身饲佛，可见得佛教并没有标榜全尸的观念。现在
把我们用不上的器官借助他人的身体继续活下去，这不是很好吗？以佛教来讲，我人这个身体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它是一个四大假合而有，就像旅馆一样，提供我们今生暂时居住一下。在佛经里面有一则故事，非常的深奥，很值得在这边与各位分享。话说有一个旅行的人错过了旅馆，行走在山间，看到一间破旧的神庙，就想说在神龛下呢席地而坐休息一晚。到了半夜，听到一阵吵杂声，见到一个小鬼呢背了一具尸体走进来。这个旅人啊吓到全身发抖，而这个时候后面追了一个高大的鬼，就责备这个小鬼呢偷了他的尸体。两个鬼争吵不休啊，忽然听到神龛下传来声音，原来呢是下面躲着的这个人。小鬼呢一看就要他出来作证，到底这个尸体是谁的。这个人心想，今天啊在劫难逃，不论怎么说都是死，既然如此呢，那就说真话吧，这尸体是小鬼的。大鬼一听很生气，走向前去啊，把他的左肩啊折了下来。小鬼一看这个人帮我讲话，肩膀还被大鬼给吃了，感觉心很对不起，就从尸体上啊折了他的左肩接了上去。大鬼看了更生气啊，又折了他的右肩。小鬼一看又从尸体折了右肩接上去，总之呢四肢都给大鬼吃了，小鬼呢也统统都把它接上去了，就等于现在的器官移植啊，让这个旅人呢还是身体完全健全。在一番的恶作剧之后啊，恶鬼呢两个人呼啸而去，留下这个旅人呢茫然的自问，我是谁？我本来是张家村的张商，本来是李家庄的李氏，现在给大鬼吃了，这个身体究竟是谁的呢？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身体根本不是我的，那只是一个假象，我的真如自信是吃不了的，也换不了的。这时候才发觉另外一个真我。关于器官的捐赠，星云大师曾提出了主要的有四点的意义。大师说，第一，生命延续，生命是不死的，身体虽然有老迈朽坏的时候，但生命如薪火相传，它是永恒无限的。生命由业力维系，业力如念珠的线，把生命的前身后世串联起来，延续不断。透过器官的捐赠带给别人的生机，也是自我生命的延续。第二，内财布施。佛教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又分内财与外财，金钱、财物等的外财布施之外啊，器官捐赠就是内财的布施啊。佛陀当初割肉喂鹰，舍身喂虎，所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2000多年前，佛陀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所有的人类更应该要开阔胸襟，透过器官的布施，让慈悲以爱人间。第三，资源再生。签署器官捐赠卡，在法律上有认证的问题，但对佛教而言，既然有心布施，纵使由家人代签同意书也不成问题。器官捐赠让即将朽去的身体得以废物再用，是资源的再生。当你捐出一个眼角膜，就能把光明带给别人；当你捐他一个心脏， 就能给他生命的动力。当你捐赠他骨髓，就是把生命之流流入他人的生命之中。第四，同体共生。世间万法都是缘生而有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因依缘而存在。人的生存必须依靠士农工商，提供生活的衣食住行所需才能生存。我们仰赖世人的因缘而活，自己也应该给人因缘。器官的移植打破了人我的界限，破除了权势的迷信，实践了慈悲的胸怀，体现了同体共生的生命。只要有愿心，人人皆可捐赠器官。透过器官的移植，我们就能把慈悲爱心无限的延续流传。关于器官的捐赠，星云大师在年轻的时候就立下遗嘱。大师说，哪一天离开世间，不要替他火葬，不要想烧出什么舍利子来，还是把器官捐赠给别人比较好。但是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这老朽的器官要捐给别人还会好吗？所以星云大师现在也就顺其自然了。但如果是意外车祸或突然往生者，假如您爱对方的生命，可以借助别人的身体来延续他的生命，带给他人的生机，也是功德一件。试想，如果因为捐出的眼角膜能够让人再次获得光明，捐出一个心脏就能让他人生命再次有动力，这不是把爱延续下去吗？这更有意义，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布施。当然也有人会担心，摘除器官是不是会让亡者因痛而生嗔恨，无法安详往生极乐净土。其实一个人有愿有心，将自己的身体布施出来利益别人，就不用担心顾忌会因为摘除器官而因痛生嗔。听众朋友们，我觉得捐赠器官含有生命延续、内财布施、资源再生、同体共生的意义。器官移植让许多生命垂危的人都能够得以延续身体的生命，也让捐赠者的慈悲精神得以流传。这种全心的施舍、全愿助人的心，才是佛教所提倡的真理。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大家六时吉祥。
非常感谢师父的开示，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您来电佛光山纽约道场。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718-939-8318。您同时也可以上网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查询道场的各项活动。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夏日，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